第八章。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皆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这是提到第六年六月初五日。那么以西结是哪一年被神呼召的？是第五年的四月初五日。也就是说，以西结从被神呼召到现在是一年零两个月。这一年两个月的时间，这儿神的灵再次进到他的里面。这个时候他和众一些长老坐在一起，就在坐在这个大众面前的时候，神灵领导他。下面说神要把他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极短时间，但是灵里面是就做了好多事情，像我做梦一样的，一瞬间我们那个灵里面的梦好像多少天的事情，那么多事情发生，就这一瞬间。他说仿佛光耀的金晶，就神的荣耀，这来描述神的荣耀。其实神的荣耀在人看来就像那个光耀的金晶一样。这个在第一章的第四节也提到过，这个来比喻是这个神的这个华美，神的荣耀。我这儿还有层理解，我理解的是还代表神的纯洁。因为金晶，金晶是把这个金子里面的杂质完全炼净的，是非常纯净的。所以我领受除了神的华美，还有神的纯洁，神的圣洁在这里面。这第三节，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热动祭邪的。这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当时这个神的灵是如何的去把以西结的那个灵提到天上，是抓着他感觉是抓着他的一绺头发。前面不是以西结的头都剃光了吗？这又为什么又有头发？因为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头发也长出来了。神的灵亲自把他提到了耶路撒冷，就是他的人，这个人的肉体还在那跟那个长老面对面坐着，但是他的灵已经被提上走了。下面事情是这个灵里面发生的，而且这个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带他到那个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这还不是那个圣殿，可能是在圣殿的外面，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他在那里看到了有偶像的座位，是热动祭献神的那个偶像的座位。第四就是谁知，下面一连提到四个谁知，也一连提到四个刻证的事。说谁知就是意想不到，没想到什么，他看到下面是这个情况，就是有偶像的座位，在那里有以色列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这也是没想到的。在平原所见，前面他以西结看到两次，一次在平原，一次在那个河边，就加巴鲁河边。在平原看到异象时候，说是和加巴鲁河边看到一样，这次看到异象，在平和平原看到的一样，也就是三次看到异象，看到神的荣耀是一样的。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热祭邪的偶像。发现他向北观看的时候呢，在向北那个祭坛门的北边有偶像，又有偶像。 有的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可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下面说，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一个让以西结感到意外的。他没想到，没想到居然在这个院子里面有偶像的作为。神说，他们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当人把撒旦的座位设在神的殿里面的时候，神一定会离开的。我们现在好多教会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偶像，有的是就是摆那些东西，放下不该放的，张贴一些不该张贴的。有的教会虽然看不见，但是里面悄悄有偶像，下面也会提到，他们心里面有偶像。心里面已经从这个教会的领袖到这些会众，已经把心里面把那个偶像接到他们里面了。说无秽的神的殿，神说他们使我离开，神不得不离开。神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下面说还要看见大可憎的事。第七节，他领我到院门口，又到另一个地方，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皆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里面所行可憎的恶事。前面第一个那个可憎是拜的偶像，下面是他们所行的，什么人行呢？下面提到七十个长老，这是第二个可憎的事。然后呢，说我进去一看，谁知这第二个谁知，又一个没想到。没想到什么呢？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墙上画着都是那些爬虫、爬物、走兽。有些弟兄怎么说？这些为什么不能画呢？我们家里面摆一个那些东西，可以不可以摆呢？我们要这个真的要慎重。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我们东西是你特别喜欢的东西，特别看重的东西，把那个摆在那儿，可能就有问题。如果把它看作就是神的创造，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份花，有花草，有飞鸟，你把它看作神的创造是一种美，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有动机出现了别的问题以后，要小心。所以家里面摆这些东西一定要去祷告，真的不可能，我们不要一不小心就洗这个，把我们的居所弄脏了。下面还有说，在这些像前，在这些墙上画的一些像，这些像前干什么呢？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这个人很多了，七十个长老啊，这七十个长老可能就是代表，这是在这里面，在房间里面，应该是这些是以色列的百姓的领袖。他们是带领以色列的，有牧羊的这样侍奉的。其中还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名字，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说明只说这个名字，这个人是不一般的，在这里面可能领袖当中的领袖。特别指出撒番是谁呢？这儿没有说撒番是交代撒番是谁，但是可能是就是在列王记下22章提到的那个撒番。在列王记下22章提到，就是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有一个祭司突然偶然的一个机会，在这个圣殿里面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发现了一个律法书。因为律法书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了，在被那个马拿西的王已经烧毁了，人们看不到了，手里面没有律法书，也不去读律法了。但是他们突然发现了有律法书，那么这个祭司呢就交给了这个书记撒番。撒番当时是书记，书记可能在这个王的身边做一些记录的这样一个职分。交给撒番以后，撒番就把这个律法书给了约西亚，约西亚是如获至宝，然后从上面到下面整个就开始读律法书。这就到可能是这个撒番。就是这个撒番的儿子，这个亚撒尼亚，可能亚撒尼亚在众人面前，在百姓面前表现的特别敬虔，就像我们现在好多的家教师，在众弟兄在姊妹面前表示特别敬虔。没想到他也在这里面， 没想到他也在做这些事啊，这是没想到，可能也是以西结特别敬重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人。他们个人手里面拿着香炉，烟油的香气上腾，为什么？给那些墙上画那些偶像祭拜烧香。他对我说，神对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另外行大可憎的事。神说他们在暗中，这些长老在暗中，什么意思呢？在明处他们是敬拜神的，在明处是向神去献祭的，也就在圣殿里面，他们是完全是按照那个神的律例典章去敬拜神的，丝毫看不出来，百姓好像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暗地里去做这些事。其实这个是神告诉我们，好多人是在心里面其实做那些肮脏的污秽的事，背道而驰的事，神不喜悦的事，在表面上还那么敬拜神，唱赞美诗，也祷告，也读经，有的人在台上还讲道，就是这些长老作为。今天教会就是好多教会也是如此。说这些人说常常说，经常说是耶和华看不见我们，他们以为做这些事神不知道。他们在明处在人面前做那样事，好像是神喜欢的事，在暗处做这些事，他们以为这些人没有发现，就是神不知道，他完全不认识神。神告诉他们，他们一言一行都在神的眼里面，神遍察全地，他们以为神离开他，离弃这地了，所以我们可为所欲为了。第十三节说，你除了这些以外，你还会看见其他可憎的事。第十四节，就是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这是前面是耶路撒冷这个城的院或是什么，这是到神的殿，就在离殿，就是离殿越来越近了，在殿的门外朝这门口，谁知他看见什么呢？在那里有妇女坐着，妇女干什么呢？为达摩斯哭泣。这就这一句话，这些妇女为达摩斯哭泣。我们可以晓得达摩斯一定不是个好东西，那是偶像。达摩斯 是什么样的这个偶像呢？是当时传说的那些巴比伦人敬拜的偶像。他们认为这个达摩斯是负责管理食物的，管理植物的这样一个神明。而且他们有个传说说，这个神，他们这个神呢，到每年的七月份，在盛夏的时候就死去了，然后第二年开春时候又活过来。这些妇女在哭泣，为这个达摩斯哭泣。可是不，达摩斯这个时候就死掉了，他们舍不得。另外，这个哭泣是不是有一个敬拜的含义呢？反正他们是特别看重偶像，也就是说，这妇女长老是那个样子，这些百姓，这些妇女也这个德行，都在敬拜偶像，亵渎神的圣所，在这个圣所的外面亵渎神。第十五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还有第四节，上面有三节了，还有第四节。第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现在到了内院了，谁知又意想不到，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这25个人干什么呢？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25人也是不少，其实也是代表。整个百姓都是这样的，背向耶和华，他不是面向我们，是要我们面向神，我们每天到神面前面向神来亲近他，他们是背向。那背向，当我们跟人说话，人家不理，就 用背对着我们，我们心里面的肯定不舒服，那是对我们的不敬或者不尊重。你跟他说他不回应，还而且背对着我们，那说明已经对我们是有看法的，是对，这是对神的藐视。灭下东方背日头，他们是背这些日头。这二十五个人，我理解是应该是祭司，为什么呢？是廊子和祭台中间，在廊子和祭台中间若做侍奉的，那么祭拜的呢，应该是祭司做的事。因为我们前面分享过那个图嘛，在殿的院里面，那个廊那两个可能两个柱子，那个祭坛那中间，他们做这祭祀的行为，所以这二十五个人是代表祭司。前面长老是那样做，在暗中做那样做，这祭司呢，明目张胆的在殿的院里面，在圣殿的院里面去拜偶像，去祭拜偶像，不是祭拜神。神第十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反复提到，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这些事，我们看见了吗？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可能就会跟他们一样，也许被他们带进去都不知道。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要有分辨能力，能够看见我们教会里面这些事情。如果看见了，神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要舍望，我们要指出来。如果不听，我们可以离开那些肮脏的地方，已经没有神，背也是无用，背也是枉然。你看见了吗？由大家再次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这些长老、从领袖到百姓，他们可能认为说是小事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不就这样想吗？没关系的，做一次也没关系的。常说是没关系，人常常会说一句话：“没事儿。”自己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了。这还算为小吗？在神眼里面，这可是不是小事。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肉体，说没事儿，小事儿。别的弟兄姊妹犯了罪以后，我们不是去指出来，不是为他祷告，不是说，不是劝勉他，而说是没事儿，没事儿，就这次没关系的。神怜悯，神有恩典。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去犯罪弟兄姊妹呢？不是为他守望，而是再次把他往深渊里面去推。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再三是不停的惹神发怒，行强暴。这个行强暴也包括就祭拜这些偶像。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往两个手是恭恭敬敬在神面前，或者转着。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来在这鼻前，那这就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用这个动作是不是敬拜神，而是前面敬拜那个日头，对日头的膜拜，这样一个动作。弟兄姊妹，这个动作很重要。一个动作代表你的一个心，那个仪式也非常重要。在我就是这次说的瑜伽，有的姊妹喜欢练瑜伽，就说是没事，我不去默想，我就练几个动作。你练那个练动作的时候，已经被那个邪灵抓住了。邪灵就是靠这些动作、这些仪式来进到我们的里面，去捆绑我们。说我也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这是再次提到，这个时候他们再向这神不顾惜、不可怜的时候，神的惩罚临到他们的时候，神的愤怒归于他们的时候，他们虽这个时候可能想起了向神呼求，但是神说我还是不听。他们的祷告神不听，在。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好像十四章，还有第七章，好像连续三次提到神的这些百姓呼求时候神不听，也提醒耶利米说：“你也不要为他们祷告，你祷告我也不听。”说神不是听祷告什么，神也是不听祷告的神，这儿很清楚。什么样祷告神不听，神知道。 一面敬拜偶像，一面去呼求神，一面犯罪，一面去求神饶恕，这样祷告神不听。所以我们看到第八章有四个谁知，四个谁知带出四个可证的事，大可证的事。这些可证的事在这些百姓领袖认为是小事，但是神认为这不是小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说，哎，这些小事神会原谅。是我们到神面前悔罪的时候，神会饶恕，但是这个罪神会追讨。有时候这个罪也是会传染的。如果一个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神其他弟兄们姊妹不警醒，这个罪一定会传染。好多弟兄姊妹会就会模仿效仿，会这么做。这是神透过第七章第八章所提醒我们的。结局到了。我们现在也面临这样一个情况，结局到了，真的，我们的结局很快就到了。耶稣基督真的很快就来了。咱们常常说，我们活着的时候很可能会遇到，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对？不知道，有这样的感觉。很可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耶稣基督，我们就是那最后一批活着的人，活着被提的人。也感谢主，我们就分享到这。